今天是2026年1月7号，周三啊。回答一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Queen，遗体火化时会感知到痛苦吗？火化后灵魂还能入轮回吗？一般遗体，火化都是超过24小时的，那个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所以应该感觉不到啊。如果是24小时内火化的话，有可能会感到痛苦。还有火化后灵魂肯定是能入轮回的啦，你不轮回那还能干嘛呀？总不能在那里一直飘荡吧？除非他有极大的怨气啊，一直要留在这个世界。但是呢，那个下边世界也有规则的，你不是想留就能留得住的。下一个问题，隐形的翅膀，这位问，我戒早饭没问题吧？不想添啥毛病。如果你每天能打坐2个小时以上哈，一次双盘达到2个小时。这个时候再不吃，那你看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啊，打坐的时候状态，一个是看打坐的时候状态，还有平时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主要看你的精神很清爽啊，因为不吃饭，那肯定是这个身体上的力气会稍微少一些，但是呢，你要出去跑步的话，耐力是还是有的，耐力看的是内脏的那个耐力哈，这个爆发力看肌肉的爆发力，那肯定不如那个经常吃饭的人，吃饱饭的人哈。但是呢，你出去长跑，那这个耐力是有的，因为耐力主要看内脏的这个运作功能，所以你只要看你自己身体状态，打坐的时候越来越舒爽，时间越来越长，还有就是平时呢精神头很足啊，这样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你打坐的时候有点开始不行了或者萎靡了，那平时也是精神头不太好，身体也乏力，那你该吃还得吃哈。下一个问题，Lisa 梅子，放生的问题。那我劝你还是带着孩子去做吧，我们怎么也得有个远近亲疏吧，孩子和你缘分更近，那个你得先解决他的问题，你就算要未来要成佛，也得先渡他，所以你先照顾好他啊，让他给他培养好的那种观念，这是更好的哈。下一个问题，禅境，你说有可能有什么白色狐狸之类的有东西来附体了哈。那你应该是先从楞严咒开始念起，还有不要对他有那种不好的情绪，或者讨厌他想赶走他，不要带着这种情绪来念，你就是以慈悲心来想帮助他啊。但是呢，你也不接受他的一些条件啊什么的，你只是自己修自己的，让他可以在你身边得到熏陶。但凡他想过来干扰你，或者想让你做什么，一概都拒绝，然后马上念佛号或者念楞严咒。你不驱赶他，但是呢，你也不允许他对你产生控制啊，你一定要站在高位上啊，对他这种感化啊。以前也教过啊，有一个职业叫驱魔师，他是用悲悯之心修行的啊，所有的魔只要抓住了，那就用悲悯之心不断的感化他，不断的修行的时候，一直就用这种心态来强化啊，你把用这种情绪来感化他，最后让他屈服，让愿意听你使唤，这才是驱魔师的作用啊。是修法，所以你要站在高位上，不是去。你一旦开始害怕他，或者想驱离他，你这种心态本来就已经是把自己放到低位了。一个强者怎么会害怕弱者呢？是不是啊？弱者来了，我也不怕你，我也不用打跑你啊，这才是慈悲啊！我明明可以打死你，但是我不打死你，这是权力的一种表现。我打不死你，那还谈什么慈悲不慈悲呢？我有能力打死你，但是我不动手。我挺可怜你，这种心态才是真的慈悲心。你没有能力打你没有能力打死对方的情况下啊，我说我很慈悲，我不欺负你，那是扯淡的哈。所以你先把你的心态搞好，你是人，那是动物，你是人就比他高，你是修佛，那他修的肯定不是什么佛，那你在修法上也比他高，你有这样的心态啊，不要对他拒绝，你接受他，然后呢，但是不让他控制你，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对你的女儿也是，她可能搞不定你，她就开始干扰你女儿，所以你每天念楞严咒的时候，也跟孩子们一起念，带着一起念，然后呢，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你如实的告诉他们啊，现在有这样的东西，想来跟我们玩，我们不拒绝他，但是呢，也不受他控制，他可以在我们这里待着，但是我不会去驱赶他，也不能让他控制我们，你也告诉他们啊，这我们是人，是比他的境界高的，级别也高，境界也高，修法也高，都比他们高所以不用惧怕 啊，他们来了，那就让他拿点好处，静静的学，这样就够了。让那些女儿们也听你的这番话，不管接不接受，有这样的先建立起这样的念头来。然后呢，每天该念的咒，你要念《金刚经》也行，什么经也行，还有这个大悲咒也可以念啊。最好是把这个楞严咒啊，每天念几遍，至少早晨念三遍吧。念你把这个楞严咒念得快的话啊，5分钟可以念一遍，念熟了5分钟就一遍啊，念半个小时35分钟7遍左右哈、啊，一天7遍，晚上呢再念7遍左右啊，这个也算一个功课来做起。然后回想给所有能听见电的众生，然后希望他们都能有好的结果啊，这样是这样心里想就可以了。然后你自己呢，也该磕头的还得磕头啊，现在可能是那些个，他可能搞不定你之后，就有可能去搞你的孩子们，所以孩子身上有这样的反应，好吧？就这样吧哈，至少我按照我说的先念楞严咒啊，如果觉得还是不够放心。那就在房间上，用大悲咒水，每一杯念49遍，做4杯，然后放4个角落里，也可以同时做啊，就是放4杯水，然后同时念49遍大悲咒，然后放4个角落里，你心里想着，求佛菩萨加持，然后至少在这里形成一个结界，不让他，对你的孩子和对你产生干扰啊，这样心里想也可以了。那下一个问题，云哈。您知道从开国到现在，地球上的人，有多少去了极乐世界吗？这个我也没细算过啊，我也不知道啊。我想已经很多了，很多。你想当下我们中国，说自己信佛的人也有2亿吧？2亿至少有1/10是，能达到这个程度吧？修净土或者达到这个程度，1/10是有的吧？那么，2000万，那么从开国到现在。有1-2亿还是有的吧，我是这么估算的哈。下一个问题，逐日行者。下一个问题，逐日行者。家里的孩子得了精神分裂症。这个是你孩子几岁了？如果是孩子小的话，那就看前世的业；如果是孩子已经年纪大了，那可能就是也有可能是一半的概率是他的这个本来有一些个过度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比如说他很贪婪，他想得到什么，或者想怎么做，有这样的欲望，但是呢，实现不了，就他像当下的身份和条件实现不了，那么他会时常处在这个焦虑的状态，然后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然后就变成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是像阿 Q 一样，一直想象着在心里满足，然后想象自己实现了这种愿望，然后呢，他反映出来身体上或者反映出来的时候就。在外人看来就是不太正常了啊。还有，如果是你的孩子是年纪很小，还没有生活上还没有经历这么多的压力的话，那大概率是前世的业。那么前世的业无非就是一个杀生，还有就是有亏孝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孝道，所谓的孝道就是报恩的问题，父母养育你，你就得报恩。但是呢，你有亏孝道就是忘恩负义吧，就是没有知恩图报的那个心态。然后呢，就父母的这个对你的好的感情都会转换成恨意啊，然后对你身上就反映出来，就变成精神分裂症的状态。还有就是杀生，尤其是赚一些和杀生相关的啊，有亏那种所谓的业障钱，赚一些不好的业的钱，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现象。还有，你如果生出来的孩子是有精神分裂症，说明你也有这样的业，同样同业相吸，同样的业相吸，所以这个。通常都是有些病是家族遗传的嘛，精神病也是家族遗传，大概率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家族怎么样，就是家里有上长辈的有的，那有可能隔代传，也有可能代代传，也有，如果是孩子那母亲那边也有可能啊，不一定是父亲这边，母亲那边也有可能传，所以，就按照前面说的，你也可能你自己也有可能赚一些，业障钱或者。孝道上有亏，那么从你自己也开始做反思、忏悔，然后改变你的命运，生活方式啊，什么思维啊，还有修行，用修行来把这个过去不好的都一点一点，忏悔啊，消掉哦，然后呢，对孩子产生影响，你得带着孩子一起做，明白了吧？这个念地藏经也好，还有什么， 做其他的，去寺院里，为那些过去的冤亲债主立个牌位，这个也可以做，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啊，去寺院里捐钱回向给他等等。还有就是发愿度你的所有冤亲债主，包括你的孩子和他的冤亲债主，你发愿都度了，然后做功德，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还有念经的功德也回向给他们。每天该打坐的还得打坐啊，磕头念佛打坐都不要耽误，该做的都做了，佛菩萨的帮忙又来得更有效啊。你什么都不做啊，你只是单纯的每个月十斋着念，那就是一个月念10遍地藏经吧。那么5个月就是50个月，5年嘛，5年了嘛，这个感觉还是远远不够，你就每天念一遍吧，然后该打坐打坐，磕头也磕头，然后看看孩子能不能做啊，带着一起做啊。下一个问题，只管作去，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的论说是究竟法吗？怎么样研读？瑜伽师地论你可以看啊，但是我建议不用什么这个过度的去深解哈，你看得懂就考，看不懂就拉倒，因为这个难度很大。瑜伽师地论是那个玄奘法师去取来，自己又翻译啊，他翻译的佛经都是难度相当大的，所以你不用过意的去试图去把它深解，这样反而可以产生更大的烦恼啊。你读一遍就够了，读一遍，然后听不懂就拉倒啊。下一个问题，若水再来人投胎的时候需要排队吗？是不是这个肉身结束了会很快再次投胎了哈？不是排队的问题，而是按照你要消的业，还有你要做的任务，我去给你安排哈。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个人手不够，大部分情况下是人手不够所以都不需要排队，你只要愿意下去传法啊，愿意去消业。大概率都给你安排上。各个文明是独立的吗？是不是每个文明都在折叠的时空里？我不知道这个折叠我应该怎么理解啊？就是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啊，不同的房间。然后从物理学角度来看，大家在探索一个循环封闭的空间嘛。大家只能探索自己所处的那个小球啊，小世界啊。不是什么循环封闭的，每个小球都是独立的一个小球。下一个问题，回家。第一个问题，怎么做业不到单？你修到二禅就可以业不到单了。每天打坐8个小时，一次连续打坐8个小时，修到二禅就不用睡觉了。第二个问题，堕胎婴儿算是哪一道的？鬼道的？有的会附在母亲或者父母身上吗？是的，给他们立牌位，然后旁边播放佛号佛经，对他们有帮助吗？你去寺院里立啊，别在家里立啊。去寺院里立，然后寺院里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你不用再管了哈。然后呢，你呢该花钱去花钱，然后他们做超度法会的时候，这个地藏法会啊，这个时候你去花点钱然后参加哈。去寺庙给他们立牌位，他们能得到超度吗？可以吧。母亲如何能更快超度他们？这个不好说，每个状态都不一样啊。你去立了牌位，然后花钱做了，然后超度法会也做了，然后每天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然后放生回向给他们，做到什么程度，就看他们该走的时候就会走吧。还有求佛菩萨啊，是一定要求观音菩萨给他们，安排一些好的归宿啊，让他们去投胎啊。你的功德够了，可以给他们安排投胎的，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不会再来给你找麻烦了哈。第三个问题。晚上多梦，醒来后觉得脑子像刚跑过百米一样累。请问老师，修什么法能少做梦或者不做梦？你就学我拼命念大悲咒吧，一天念个800遍，那你做梦的时候也会做念咒的梦的。你就平时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不需要专注的做的时候，你就念咒啊，一直念着，念到那个程度的话，自然而然就睡梦当中都会念咒，那就不会累了。这位说，很久不去想那些阴的事儿，但是最近开始有点那种迹象了，你就当做习气外露吧，每个人修到一定程度都会有这种各种习气外翻，尤其是淫欲也会来的，所以你正常每天该修怎么修就继续做就可以了，这个事儿你不用刻意的去管，实在忍不住你也可以去看，这个无所谓，只要你心里抵触这个东西，你不想要这个。 然后你认为那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有这样的正知正见，然后坚持修，修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就会减少，然后就过去了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坎儿，所以不用刻意的去做什么哈。John, Zhone 啊，在菩萨眼里没有众生过的痛苦或者好的分别，为什么会发慈悲去度他们呢？这个问题我在讲经啊什么的已经回答了很多遍了。在菩萨的境界里，所有指向他的执着都是从菩萨的意识里展现出来的。就像好比你做着普通人，做一个普通人，你脑子里不停的有什么东西，有妄想跳出来，但是那不是你自己的妄想，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症一样，或者人格多重人格障碍一样，就是你意识里始终有一个别的东西啊，但又不是你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你要去消灭这样的指向你的执着啊。那再仔细观察一下啊，原来这个是我曾经和在轮回当中和某些人结的缘，然后他对我的不好的执着，所以有这样的执着，这样的意识里产生这样的不好的情绪指向我。那么我就投胎下去和他消业，然后再把他渡了。那么他指向我的这个执着就消失了啊！我回到菩萨状态之后又清净了一分啊！菩萨是这样看世界的啊。下一个问题，微微，我看到有人拍下了藏地修行者放光的视频，好像是修大光明法的，胸口像小太阳一样，光得很强烈，周围的景色都虚化看不清了，甚至出现暗化效果。这二禅时候的放光幻境有区别吗？二禅可以说是不是放光，而是回到放光的状态，而且我们看不见，他在肉眼能看到的看的状态里放光是故意显示出来的吧？这个和二禅境界不一样啊。二禅真正入定的你都看不见他啊，在定中的那个状态，这个肉身你是看见他坐着，但是呢那个阳身你是看不见的，理论上是啊，除非他想故意给你看到啊。下一个问题，行。这位问，最近在思考功德的原理。既然我们时时刻刻都被人观察着，那我们做了善事，那所得的功德是不是就等于观察者给予的奖励？不是。你看第二本书我已经解释很清楚了啊。功德是主要是靠传法传播佛法让很多众生从你的传播佛法当中知道了解脱的法从而产生好的情绪指向的你。他们再去传播佛法，同样会给你加分。是他们从你这的行为当中得到利益的那些众生给你的，是他们指向你的好的情绪，而不是那些观察者你要观察什么？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佛不光是天人，天人反而不会天天观察一个凡夫，而且他们和我们不在一个空间上，他们那个空间位置就不在一个我们这所处的这个位置里。轨道众生，还有一些个仙会处在和我们这个同一个空间上，只是纬度不一样，就是不同的频道啊。但是天人是直接处在另一个物理位置上，我们这个小球之上还有一个大球，大球之上还有更大的球，这个世界是一个球球球这么联系上去的。那上面的球，那么天人活着，我们这个小球是下边的，他们往下看是能看得见。但是呢，因为不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平时是根本就不关心下边的，这些凡夫，就像我们从来不去关心我们皮肤上的那细菌一样，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那样的存在，所以不是天人给我们什么，奖赏，你要说命运给你修改命运用你的功德去给你修改命运，那是，编剧菩萨做的事，也不是天人做的事哈。下一个问题。我看到西藏金刚乘修法，不知道师傅了解吗？其中介绍的寄生成佛是真的吗？不是啊，这个我已经说了，寄生成佛是他们的说法啊，世界上没有寄生成佛这样的修法。这个你去好好看看第二本书你对佛法这个业，主要是业有了了解，你就知道这个寄生成佛不可能的哈。金刚乘修法，修法是对，修法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的理论不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诸佛同体这条理论，这个核心义理，他们是另一套理论啊，只有前面两个啊，没有第三个。下一个问题，床，这位问，为什么那些供奉的坛，菩萨50%是蛇仙，初一、十五都得去总坛烧香拜佛， 是长时间不去，信众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或生在生病或遭灾啊。因为你这个堂口本来就是拜的蛇仙呢、啊，就是出马仙嘛。啊，他们是你问为什么他们会来做这些事情？是观音菩萨授意的吗？不是，啊，是他们想修行，但是呢，他们全靠自己修行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需要借人来做功德福德，啊，应该只能算是福德吧，做点好事吧，帮人做点好事。但是这些个仙都是有条件的啊，他们帮您做事肯定是需要，啊，让你付出一些代价的，啊，不像佛菩萨啊，佛菩萨帮你。帮你调解这些冤亲债主啊什么的，他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只是你做功德是必须得拿这个功德才能去和你的冤亲债主们进行和解，你得给那些冤亲债主们一些好处，他们才愿意和你和解。而观音菩萨有什么菩萨？菩萨是不从中收取任何费用的哈，但是这些仙就不一样，他们是要拿到好处的，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个借用人的身体做一些事情，再从人的身体里获取一些能量，所谓的什么吸阳气啊之类的，对他们的修行是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就愿意做这个事儿。还有，他让你们去朝拜，去普陀山去朝拜，如果不去的话，经常不去，还会招灾，这就是他们想欺骗你，以这种方式欺骗哈。假装这样的话，以为你会认为他们是和观音菩萨的指挥似的哈，实际上不是，这就是他们忽悠你的一个手段而已。那你说你怎么让他们信这个大乘佛法？说实话啊，我觉得你目前的程度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的啊，你最好还是不要给自己惹什么麻烦啊，你最多可以。劝他们一起真正念个观音菩萨经，他们不是也拜观音菩萨吗？那就把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叫什么？就是大悲咒的那个经，给带他们一起念看看。如果是他们念都念不了，就是念的过程当中开始有反应，那就可以证明他们学的不是正常的佛法。如果开始念了，但是呢，我猜也不估计也不愿意念，因为他们后面的那些，蛇仙啊什么的，他们也不让他正常的念啊。你先试试看吧，但是呢，不要给自己招麻烦啊，他们已经那样活了那么一辈子，你现在是目前的修为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思想的啊。下一个问题，无畏圆满，第一个有负面情绪、以前心理创伤、嗔恨、嫉妒这样的心理，一般修行过程是怎么慢慢变化的过程？你先放下这些个事儿，首先放下，然后忏悔，然后发愿度那些和你有缘众生。你的这些不好的情绪啊，肯定是造了一些业才会导致的。你从来不造那些业，不伤害其他众生啊，负面情绪也不会那么多，也不会受到什么创伤啊。肯定是先有业的，你的恶业，所以先忏悔，然后发愿，然后每天该做的修行都做了，然后慢慢后面就慢慢就变了，这个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啊，不是一两天就能变的啊。还有第二个问题，你说各行各业管理的比较严格，以前没有以前那么开放，这不挺好吗？太开放了也不好啊，我觉得现在挺好的。还有白度母，第三个问题，白度母、绿度母和观音什么关系？那都是一种各种化身吧，是他们所说的化身。为什么藏传忏悔都用白字名？他们认为这个有效果呀，藏传的内容你可以网上搜大部分都是公开的，没什么秘密的。下一个问题，找自己，我妈妈就一心一念阿弥陀佛名号，求今生能够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像他这种情况还会发生那种必定的消业还债的情况吗？会呀，既然你都说必定了，那肯定是发生啊。哪怕你母亲念佛求往生，那你作为子女也可以向他一些指点一些基本的理论别盲目的瞎求，盲目的瞎求那是迷信，你理论都知道了你再求，合理的求那才是正信啊。下一个问题，柳絮，修行的法门很多，藏传的像是要给人们什么样的启示？佛没有传过双修这样的法门，那是后来为了迎合西藏的那些贵族阶层你让他们这个不要迎这样修行，他们也未必接受啊， 不接受啊，他们也不会支持国教啊，让你戒淫，他们能支持吗？啊，所以就拿那样的方便法告诉他们啊，行淫也能做，也能修行啊，所以就这么出来的哈。下一个问题，发下，这位说，我在讲四十二经的时候说，建议大家可以多看多闻别的法，哪怕浅浅了解一下，都会留存在阿赖耶识里，机缘成熟的时候会有用哈。这位说他自己就不想花时间去学别的了，就按照我说的来好好修行，来求解脱，这样也可以啊。你觉得时间紧迫啊，那就把时间都用在正常的修行上，也完全也可以。有些人是，想多听多看啊，多了解一下啊，这样也没有问题啊，就看你是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了。这样算法值太重，被自己的我见障住了吗？是不是还是应该多看多闻？不是，这个时间就这么多，你愿意，你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路，那你集中火力在这个路上走，那没有问题啊。有些人是心比较散乱，这个也想知道，那个也想知道，那就去多看一点，没有问题。所以你已经认为我教的法，这个是个，很终极的法了，按照我说的，就是终极佛法了。那其他的那都是，就不能说它不是正法，那就是境界低端的方便法。你看了以后，你遇到适合的人去讲什么样的法的时候，你还是用得着的啊。你遇到什么人？那个人境界什么样啊？你以前学过一些低端的法，那拿出来也可以教，这些方便法也可以摄受一些人，所以有用还是有用。但是呢，你现在觉得时间不够了，那就你专注的修你那个解脱的，你认为能够解脱的那个正法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找自己道家是解脱不了生死的，所以成不了阿罗汉。这个要想成为阿罗汉，就得放下所有的执着。他们的世界观里是有这个宇宙，这虚空的啊，道生一生啊，至少有这个道。他们认为这个虚空啊，是存在的。还有一种说法，通用的说法是，这个宇宙的最根本的元素叫气，上面像无，下边四个点儿，这样的这个字叫气啊，要和这个气合到一起，然后成为这个宇宙中的某种很高维的生命吧道家认为，越根本的这个元素融合到一起成为生命体的话，那就算是大罗金仙了吧。然后你能和气合成一体，也就是和虚空中的最细微的物质合成一体，成为生命体。那样的生命体的话，就可以成为和这个宇宙同，共寿吧，就是寿命和宇宙一样这个是他们修为上已经达到最高境界的了。你说这个是大罗金仙，那就算大罗金仙吧，但是不是阿罗汉啊。下一个问题，沃林，播经机对无形众生有没有用？对这个世界的，这我们这个空间的小动物管用啊，昆虫啊，它们能听见，但是无形众生是看不见那个，鬼道众生是看不见那种播经机里放出的声音的，天人倒是能看见，但是天人估计也不会去听那个播经机的。哪怕要听，也是根据天人是根据这边这个世界的修行人来学佛的，所以不会跟着那个机器去学的哈。如何可以提高学习力和理解力？你可以念虚空藏菩萨的咒语，平时多念念。还有这个人，不太聪明，或逻辑力不行，或记忆力不行，通常都是口业多，就是你用语言来伤害了很多人，或者欺骗了很多人。或者净说一些不实的话说谎成性，谎话太多这样的话人就会变得笨。相反，你是，说真话，用语言去帮助别人，用语言去安慰他人这样的话人就会变得聪明，然后逻辑力也强，记忆力也强啊。下一个问题，第三个，不报与风水的对人影响哪个大？那肯定是不报啊。你从学佛的角度来看到风水那只是外在的表现而已，你都不够够了风水宝地，有德者居之福报大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拥有那样一样风水好的地方然后呢，就只能看表象的，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占了这样的风水宝地之后呢，又发财了，什么发达了，这样是吧？实际上他有那个福报，先有那个福报哈。还有以前还听说过一个故事就说是一个老道吧，或者什么修行人。 他过来，他一路走来就比较口渴吧，一路出来旅游口渴，然后遇到一个山上的一个屋子房间，然后进去讨杯水喝，那这里的主人呢就给他打了一碗水，然后水里放了一把草哈，然后呢这个人喝了水，但是他放了一边干草，他得嘴上吹着喝啊，吹掉这个草来再喝。然后他心里就产生了恨意啊，那这个主人怎么就这样给他为难他呢？这样想，然后呢，他离开之前告诉他啊，他懂风水，所以给他指点一下风水宝地，你去那边盖房子怎么的，以后就发达。然后呢，走了。过了几年之后，他回来再看，这个主人家啊，这个人家曾经布施给他水的这家真的发达了，然后他就心里就不明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给他指的不是风水宝地，是不好的地方，因为他认为那个人给他，布施水的时候还放他一把草，就是故意捉弄他啊，所以心生歹意，所以就给他指点他了一个不好的地方，所以回来想看看他变得有没有惨，结果呢，这个人更发达了，那个地方盖着房子，那个风水不好的地方盖着房子，但是呢，房子更大，人也更多，而且这个主人还看到他之后很开心的。答谢他，你告诉我这片风水宝地，我在这建了房子之后，事业顺利啊，人丁也填了啊，六畜兴旺啊，什么事儿都好，我感谢你啊。这样他反而这样说啊，这个时候这个风水先生啊，反而又说了实话啊，说自己是因为那个事儿，抓一把草的事儿，所以是故意给你指不好的地方啊，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位主人反而跟他说啊。我是为了你那么急急聊聊的过来，长途跋涉过来，所以突然喝水的话，说不定伤到你，所以也让你把这个肺里的浊气吐出来，一边吐一边喝，这样是为你好的，然后这个风水先生也理解了，然后就忏悔了呗，诚心的道歉啊。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人心善的话，有福报大的话。自然而然会占据风水宝地，甚至是风水不好的地方，也会因为你在那里就会变成风水宝地，就是这个意思吧。下一个问题啊，找自己。您说过密宗是培养修行人的，大城市培养解脱的，那这个修行的人和解脱的人有什么区别？修行的人就是累世的轮回着来，解脱是尽量这辈子能解脱，不行就往生，这辈子离开这个世界的，修行人是轮回着来的。所以西藏有很多那种轮回的势力嘛，什么现在11世班禅，什么呀，达赖也是轮回的，班禅也是轮回的，是吧？还有除了他俩之外，还有一些很多大修行人也轮回，也轮回，也有什么什么活佛啊，什么宝王啊之类的，死之前还故意也留下说啊，自己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会投胎，让后人他的弟子们去请找他，找他找那个小孩啊。也有这样的事儿吧，他们就是反复的轮回啊，就是不断的轮回着修行啊，培养这样的哈。那小乘呢就更低端啊，小乘是就是培养一个正直善良的，有正直正见的人啊，都不是修行人。那你只要按照小乘的好好修行，好好学，那下辈子还能保证人，至少是有道德高尚的那种人哈，和修行人还差一点。修行人是纯粹的把。发心去修行求解脱，然后呢，累世的修行啊，小乘呢先做一个好人啊。下一个问题，觉光，请问大势至菩萨心咒是吗？我不知道，你问他去吧，你问他啊。下一个问题，配汽车遥控智能卡，开修换置啊，这个名字就我就不念了啊。饭后如何安定心神？在小店里守店，也不能走动，无所适从，刷上手机就停不下来，苦恼。你就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心里默念佛就可以了嘛。你不能走动，那只能坐着了。心里默念佛，然后呢，或者就小店里播一些什么大悲咒啊，什么那种佛乐，然后跟着一起唱，一起念，这样也行啊。下一个问题，王华，双盘的时候屁股下是否要坐垫？放垫子，这个看情况吧。一般初学是建议坐垫子的，因为。初学容易身体往后塌，所以屁股这边稍微垫高一点，那就能平衡了。初学是这样，但是呢，修到一定程度，气足之后呢，身体自然会直起来。 身体会绷起来的啊，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放下了，放什么垫子了，平平的垫子啊，坐在平垫上就可以够了，不需要抬高屁股啊。所以看你的情况，如果你觉得啊坐平垫子更舒服，那就坐平垫子。有些人是直接坐地板上的，但是我是不建议直接坐地板上，因为屁股这个细胞、腿这个细胞、皮肤都是需要呼吸的。你直接坐在那种平地上啊，不垫任何垫子的话，它这个皮肤直接粘到这个这个地板上或者什么瓷砖这种地啊，总之就是，皮肤它就没有办法透气啊，这个不太好，尤其是时间坐的越长越不好。下一个问题，安硕哈。在网上发佛经或者一些修法会被业或者引起鬼神攻击吗？不会。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网上发佛经或者一些修法会被业感？是你的感觉吧？我觉得这个不会受到什么攻击，而是应该是有功德的事儿哈。但是就看你发的什么佛经是不是正经的佛经，还有修法也是不是正经的修法哈。它应该都是有功德的，正经的是有功德的。下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稍微点拨一下打仗的技巧？举个例子也可以，无限感恩。你说的是什么打仗的？是两个人打仗的，还是两个人打架的技巧，还是带兵打仗的技巧？再来人打仗是有上边提供情报的，有这个情报优势啊，一般仗是输不了啊。至少光是情报上看啊，有些仗是能输的仗。输的仗咱就不打，那就不会输了，那就不会立于不败之地了。你看李世民，他实际上打仗不行啊，所以史书上也说啊，他善于奇袭就是靠情报优势嘛。他知道敌人在哪里，这敌人的那个头部在哪里啊，最重要的最关键性的指挥人物在哪里，那就专打那里就可以了嘛。所以真正摆开阵势打硬仗他反而不行啊，所以李世民就战争方面是有点弱一点的。你要学真正打仗，你去看毛泽东啊，教员，他一生打了400多场仗啊，从来没输过啊，打平是有，但是没有输过，他自己指挥的没有输过，因为人家就会懂得什么仗可以打，什么仗不能打，因为能输的仗就不打呗，能跑就跑呗，然后呢，就是不让自己陷于连跑都不能跑的那种困境当中啊，这一点更重要哈。先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前提条件。打仗的前提条件是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看敌人可击的地方啊，敌人的弱处啊，然后再怎么说呢？分金合击啊，可以分散开来，让敌人找不到你的主力。然后呢，在该打的时候是联合起来猛打啊，大的这种框架是谁都懂的，但是真正开进入战场或者说开始和人博弈的时候呢，该怎么打？这个就看技巧了这个还有很多很多一些个什么经验呢之类的，还有国家之间的博弈也是大的战略是怎么做的还有具体局部的战争是怎么打的，这个都有一些课程这得慢慢练。你想学单纯的打仗，那先去看毛选他的书都看看，他一生的履历都看看，什么仗怎么打的都看看人家也有情报优势的首先你得明白人家也有情报是不是全靠蒙也不是全靠判断他身边有不少有能力的那些个间谍像有一个人叫沈安娜你网上搜一下他是给蒋介石的会议室里当记录员的蒋介石开什么军事会议他旁边都记着然后呢这个情报比先于那个蒋介石下边的先头部队先得到教员先得到情报，你想这仗能输吗？所以首先这个情报是第一步，然后呢，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再看敌人什么地方可以打，先搞好这些个重点就可以了，可以说比这个打仗更重要的是大的国家战略上怎么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关键你看三国魏蜀吴三国。曹操呢是个政治家，但是他私德有问题，所以他短命。刘备呢，他私德没有问题，但是呢，在大战略上，他连续输了2次，算上那个关羽的那个事儿，也算3次吧。大战略上他输了，所以就最后死的最，这个国家亡的最快。孙吴呢，他是 两边都占点，但是呢，他很平均啊。这个孙权这个人是很平均的，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取的意愿，所以他也是关键的在战略上啊失败了一次之后呢，就不敢再冒进了，所以看整体的三国可以看作是一个培养这个政治家的一场博弈，看看，让三方当着三个领导人都带着差不多的不报下去进行一场博弈。然后呢，结果呢，这个曹操这个家伙呢，在国家战略上做的基本都对，但是呢，他在师德上也太有问题很多啊，所以师德的问题会影响他的寿命，国家的战略会影响国家的命运，但是呢，不影响他个人的这个寿命问题，这两者是区别开来的啊。一个人师德有问题，他寿命会很差啊，他的外边的这个国家这个大战略呢，有对的话。国家反而会走向富强，这个没有问题，所以他自己死得早，儿子死得早，孙子也死得早。刘备呢，他师德是好很好的，师德没有问题，但是呢，国家大战略上连续失败，结果呢就死得这个跟整个国家上失败的，所以一个政治家既在师德上要没有瑕疵，同时在国家战略上不能有失误。这样的话，自己的寿命也长，就算不长，他下一代也能活得正常寿命，这样他的国家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所以说你单想学打仗，就是带兵打仗这一块，那你先去把那个教员的那些书看看啊，他的履历都看一遍，你就大概知道能摸索出一些这个规律来哈。好了，下一个问题，众生无尽，愿无尽。你只是说宵夜的问题，然后你也没提什么明确的问题啊，本来就是这样，夜宵了夜，那很明显，这个修行就可以再进一步哈，通常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要么是杀生的，要么就是禽业，一般的我们能碰见的很少有盗业哈，就是杀盗淫当中，杀和淫业最多，那一般正常人算是好人的话，那杀业是少一点，就是基本上都是淫业。就是和异性之间的关系啊，要么你去伤害别人，就是要么就是自己被伤害，所以，感情上你先忏悔曾经被因为你受到感情伤害的一切众生，然后再发愿度他们，有这样的愿的话，以后修行会更进步会快一些吧。好了，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